今日诵读嘅经文系记载喺哈该书第二章第十到十九节。今天诵读的经文是记载在哈该书第二章十到十九节。我会以华语去读出呢段嘅经文。大利乌王第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衣襟都渗肉，这衣襟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渗吗？”祭司说：“不算为渗。”第十三节，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那一样，这物算污秽吗？”祭司说：“必算污秽。”于是哈该说：“耶和华说，这民这国，在我面前也是如此，他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也是如此。”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现在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耶和华的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在那一切日子，有人来到谷堆，想得二十斗，只得了十斗；有人来到酒池，想得五十桶，只得了二十桶。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们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追想此日以前，就是从这九月二十四日起，追想到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日子。仓里有谷种吗？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都没有结果子，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圣经一段读毕，愿神赐福听他话语并且遵行的信徒。圣经一段读毕，愿主赐福听他话语并且遵行的信徒。今天我们很感恩由司牧师在我们当中分享正道，讲题是圣洁作主工。今天我们有司牧师在我们当中正道，讲题是圣洁做主工，由黄旭华弟兄传译，请司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有个人，有个病人呢，送去急症室的时候，
有一个病人被送进急诊室的时候，
明明有一把嘅小刀插响佢个膊头，但是他大声地喊他脚痛。
明明有一把小刀插在他脖子上，但是他大声呼救说脚很疼。
原来他被推入来的时候，他脚在转弯的地方被撞到。
原来他被人推进来的时候，转弯的时候脚被撞到了。
OK， 其实有些时候人呢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事觉得很紧张。
其实有的时候人对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很紧张，
而对很大的问题完全没感觉。
相反对大的问题没有感觉。
难怪有一句说名言这样讲，
难怪有一句名言这么说，
人最需要的就是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
人最需要的就是要知道自己最需要什么。
我们进入哈该书的系列，
那我们进入哈该书的系列。
第一讲是讲到神透过先知哈该向以色列领袖讲说话。
第一讲是讲的是先知哈该向以色列的领袖讲话，
提醒百姓要起来建造神的殿，
提醒百姓要起来建造神的殿。
不单只是建筑物，更加是他们的心灵生命的建立，
不单是建筑物，而更是生命的建立。
而第二讲就吩咐他们应当刚强行动，
而第二讲就是应当刚强行动。
应许神的同在，
应许神的同在。
于是百姓在6月24日开展了重建的工程。
于是百姓6月24号开始了重建的工程。
三个月之后，
我
们看到这个第六士王第二年的9月24号。
我们看到了那么大流士王第二年的9月24号，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
我哋睇到哈该好技巧嘅指出以色列人嘅盲点。
我们看到哈该非常有技巧地指出了以色列人的盲点。
但系严重冇意识到嘅问题。
严重但是没有意识到的这样的问题。
我们今天分两个的层面来思想。
我们今天分两部分来思考。
第一点就是11到14节圣洁和污秽的分别。
第一部分就是11到14节圣洁与污秽的分别。
第二点就是15到19节得蒙神赐福的应许。
第二部分是15到19节得蒙神赐福的应许。
我们先来看第一段圣洁和污秽的分别。
一起来看第一部分圣洁与污秽的分别。
圣殿荒凉了16年。
圣殿荒凉了16年。
以色列人从6月24号开始重建。
以色列人在6月24号开始重建。
但百姓没有跟到上帝的心意。
但是百姓没有跟到上帝的心意。
神要的不是辉煌漂亮的外表。
神要的并不是辉煌漂亮的外表，
就是那个建筑物，
那只是个建筑物，
而是他们的心，
而是他们的心，
是他们跟神的关系，
那是他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利未记十章，祭司有教导律法的职责和诠释律法的权力。
而利未记十章告诉我们，祭司有教导律法的职责和诠释律法的权利。
所以神透过哈该和祭司讨论律法的问题。
所以神通过哈该讨论神律法的问题。
我们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
我们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说要向祭司问律法。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12节里面，
首先我们看到是十二节里面，
这里衣襟呢就是衣袍的下端，
这里讲的衣襟就是衣服的下面，
就是那个袖，
就是袖子。
如果兜到圣肉的话，
如果衣襟兜到了圣肉的话，
这个圣肉就是献祭之后的肉，
圣肉就是献祭之后的肉。
而衣襟呢碰到饼啊、汤啊、酒、油，一是其他的食物。
那如果衣襟碰到了饼、汤、酒、油或其他的食物，
这些食物会不会因此而成为圣洁呢？
这些被碰到的食物因此就变成圣洁吗？
我们听一听利未记6章26到27节。
我们看一下利未记6章26、27节。利未记6章26节，为赎罪献祭，献这祭的祭司要吃，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凡摸着祭肉的要成为圣。
但是我们看到这里祭司说不算为圣，
但祭司在这里说这不算为圣，
意思是圣洁不可以传递的，
意思是圣洁并不能传递，
人不可以因为接触圣洁之物而成为圣洁，
人并不能因为接触了圣洁之物而变得圣洁，
而需要个别的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
而是需要个别的在上帝面前成为圣洁。
过去我在环堂有一个老友记，
以前在环堂有一位老友，
他每一次呢和牧者握手的时候，
他每一次跟牧者握手的时候，
他都向陈芳牧师呢要他穿过的物，
他每次呢就向陈芳牧师要他穿过的袜子，
他以为这样呢他穿那对物呢他就会圣洁的，
他以为有那对穿过的袜子他就变得圣洁。
好，这件事都提醒我们，
从这件事也提醒了我们，
有些人觉得请牧师祈祷比较有力，
有人觉得请牧师来祷告比较有利，
甚至有些人觉得牧师如果不探访我呢，其他人探访不算数，
甚至有人觉得牧师不来探访我，而只是其他人来探访我，就不算数。
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
这些都是错误的观念。
圣经说我们信徒皆祭司。
其实圣经说圣徒皆祭司。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祷告的权柄和能力的。
每一位基督徒都有祷告的权柄和能力。
不一定要等牧师的。
不一定需要等牧师。
探访都是一样。
探访也一样。
其实有些的信徒肯持守真道。
其实有些信徒愿意持守真道。
比起一些的牧者更加的圣洁。
比起某些牧者更圣洁。
我们看到先知接住问祭司。
我们看到先知问祭司。
我们看到这个祭司他问他摸了死尸算不算污秽呢？
问祭司摸了死尸算不算污秽呢？
这个祭司很确定的说算为污秽。
祭司非常肯定的说算为污秽。
因为尸体在教育的律法当中是属于不洁净的。
因为尸体在旧约立法当中属于不洁净的。
我们听一听民数记五章第二节。
民数记五章二节，你吩咐以色列人使一切脏大麻风的患漏症的并因死尸不洁净的都出营外去。
祭司说如果人触摸到尸体，
祭司说如果人触摸到尸体
就算为不洁净，
就算为不洁净。
那些被他触摸到的东西都算为不洁净，
而那些被他触摸到的东西都不洁净。
重点是圣洁不会是去传承污秽，是会被传染的。
重点是圣洁不会传承，而污秽会传染。
这个提醒我们，
这个提醒我们，
不是接触圣洁的人就是圣洁，
不是说接触了圣洁的人就圣洁，
而需要个别的追求，
而需要个别的追求。
而污染呢，是会传染的，
而污染会被传染。
我们大家都知道疫情发生之后，
我们都知道新冠疫情发生的时候，
政府首先启动的防疫措施，
政府首先启动了防疫措施，
就是要我们戴口罩、勤洗手等等，
包括戴口罩、勤洗手等等。
我们看到当你接触靠近健康的人，
我们看到当你接触靠近健康的人，
不会因此而变得健康，
不会因此变得健康。
但是你接触接近生病的人，你就会被传染。
但是如果你接触靠近生病的人，你会被传染。
神透过哈该指出，
神透过哈该指出，
这些剩下的以色列民，
这些剩下的以色列民，
在神的面前本来是污秽的，
在神的面前本来是污秽的，
他们所做所献的都是污秽的，
他们所做所献的都是污秽的。
我们从十四节都可以看得到，
我们从十四节也可以看到，
虽然重建圣殿开展了三个月，
虽然重建圣殿开始了三个月，
神不单止是外在的圣殿，
神不单是外在的圣殿，
而是重视人内心是不是真正的归向神，
而重视人内心是否真正的归向神。
他们在被掳之前，
他们在被掳之前，
圣殿更加的高大华丽，
圣殿其实非常高大华丽，
结果都是被掳亡国，
但结果还是被掳亡国。
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圣殿有没有献祭，
所以问题不是有没有圣殿有没有献祭，
而是他们究竟是否遵守神自己的旨意，顺服神的律法，
而是不是遵守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律法。
我们看一看这个以赛亚书第二十九章十三节。
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三节，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
我们看到他们生命的败坏，
我们看到，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的败坏和怯弱，
以为参与圣殿的重建工作。
以为参与圣殿的重建工作，
碰一碰圣殿的根基，祭物就圣洁。
以为碰一下圣殿的根基，祭物就变成圣洁。
这个提醒我们，
这个提醒了我们，
在疫情之下的新常态，
在疫情之下的新常态，
我们已经进入无墙教会，
我们已经进入无墙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要检视我们与神的关系，
让我们检视我们跟神的关系，
因为信仰就是与神的关系，
因为信仰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
提醒我们自己，
提醒我们自己，
不要执执薄唔多觉的心态，
不要有那种，不要有那种无所谓或是，逃避责任，觉得不会被人发现那种心态，
不是表示我们参与崇拜、奉献、讲道、献诗、教主日学、查经就是敬虔，
不是说我们参与奉献、崇拜、教导、查经、主日学就是
敬虔，
就是敬虔，
重要的是跟神的关系，
而重要的是跟神的关系，
当我们做这一切的过程，我们跟神的关系究竟是怎样呢？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呢？
有时我们好像以前那些的百姓一样，心里面是污秽的，
如果像以前有些百姓那样，我们心里是污秽的，
结果就会用奉献啊、侍奉来掩饰，
就会用奉献或者侍奉来掩饰，
在神的角度没有将功补过的，
在神的国度是没有将功补过的，
唯一的方法，
唯一的方法
就是我们要承认自己的罪，
就是要承认我们自己的罪，
我们听一听约翰一书一章第九节，
听一下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所以我们真的要在神面前先认罪，
所以我们真是要到神的面前来认罪，
我每一次为我们那些教会的小朋友按手祝福的时候，
我每一次为小朋友按手祝福的时候，
我都答应他们的父母继续为孩子的成长来祈祷，
我都会答应父母继续为孩子的成长来祷告，
而这些父母需要靠主加油陪伴孩子的成长，
而这些父母需要靠主来加油来陪伴孩子的成长，
没办法保证敬虔的父母孩子一定学好学乖的，
没有保证说敬虔的父母孩子一定会学好会变得乖，
因为他们在成长的过程有太多的挑战和试探，
因为他们在成长的当中面对很多的挑战和试探，
你看他们这么小已经有手机了，
你看很多孩子很小就已经有手机，
我们都求主保守，
求主保守，
其实罪的污染每一天都威胁着我们，
其实罪的污染每天都在威胁我们，
仇恨、怨毒、诡诈四面的围绕，
仇恨、诡诈四面都围绕我们，
欺压、暴力、剥夺呢是举目可见，
欺压、剥夺随处可见，
我们知道罪恶的诱惑比比皆是，
而罪恶的诱惑比比皆是，
今天你看回婚外情、性的滥交、贪污、诈骗、仿制的名牌商品，很明显的违法，
今天我们看到婚外情、性滥交、贪污、诈骗、仿制名牌，明显的违法，
但是却很受欢迎，
却很受欢迎，
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
在这样的大环境当中，
求主帮助我们意识得到，
求主帮助我们能意识到，
未信主之前呢，我们心中没有那个显微镜，
信主之前我们心里头没有那面显微镜，
看不清楚有很多的细菌，
看不清楚有很多细菌，
今天我们信徒有神自己的说话，
而今天我们神有自己的说话，
真理就要照亮这个世界，
真理要照亮世界，
表面看来没有东西，
表面看起来什么都没有，
背后有很多的罪恶的病菌，
而背后有很多罪恶的病菌，
我们要小心保护自己，
我们要小心保护自己，
免受沾污，
免受沾污，
求主帮助，
求主帮助，
要按圣经的准则，
要按圣经的准则，
常常操练用无愧的良心在神面前，
要常常来操练我们无愧的良心在神的面前，
藉着神的力量超越这个罪恶的污染，
借着神的力量超越罪恶的污染。
我发觉我自己开车呢是最容易犯罪的，
我发现自己开车最容易犯罪，
又很生气人家卡我线、啊、
很讨厌别人插我的线，
又不打灯、啊、
讨厌别人不打灯，
总之很怒气、啊、
总之很是老是生气。
有一次在中心小组呢有一个姊妹带领小组的聚会，
有一次中山小组的姐妹带领这个聚会，
她送我们每一个人一口钉，
她送给我们每个人一颗钉子，
我就发觉我在开车最容易犯罪，
我发现自己开车最容易犯罪，
我就将这口钉摆在车的旁边，
所以我就将这个钉子放在车的旁边，
提醒自己不要轻易的犯罪，
提醒自己不要轻易犯罪，
因为真的罪恶呢很容易侵略我们，
因为罪恶很容易侵略我们，
我们看到哈该发出严厉的警示，
我们看到哈该发出严厉的警示，
神所爱的他必然管教，
神所爱的必然管教，
所以这里只是我们神有赐福的应许，
所以神这里告诉我们会只是他们赐福的应许。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得蒙神赐福的应许，
得蒙神赐福的应许，
十五到十九节，
十五到十九节，
当神透过哈该发出警示之后，
当神透过哈该发出警示之后，
要百姓追想，
要百姓追想，
找来到今日的地步的根源，
来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根源，
我们看到在十五节和十八节有三次的追想，
十五和十八节有三次的追想，
这个追想的原文就是将你的心摆在律法，从神的角度来了解一切的处境，
追想的意思就是想到律法，从神的角度来想到一切的处境，
我们在十五节到十七节，
十五到十七节，
这里看到没有一块的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这里看到没有一块石头垒在石头上的光景，
可能是指圣殿奠基之后，
可能指圣殿奠基之后，
主体工程还没开始建造的时候，
主体工程还没有建造的时候，
他们付出得多收成少，
他们付出的多他们收成少，
无论粮食一是葡萄，
无论是粮食还是葡萄，
收成不到一半，
收成不到一半，
但是他们当时没有属灵的眼光，
但是他们当时没有属灵的眼光，
看不出寒风梅兰冰雹是来自神的攻击，
看不到寒风梅兰冰雹是来自神的攻击，
所以还是不肯回转归向神，
所以还不想归向神，
其实今天很多不肯顺服的信徒，
其实还有很多不想信的人，
顺服
还有很多不想顺服的信徒，
都常常在各样的工作上面遭受到寒风梅兰冰雹，
还是在各样的工作当中遭受寒风梅兰和冰雹，
好像当年百姓一样的无知，
好像当年的百姓一样无知，
仍然不肯归向神，
仍然不愿归向神，
如果不顺服圣灵而行，
如果不顺服圣灵而行，
神会任凭我们，
神会任凭我们，
结果我们就白白的受苦多年，
我们就会白白的受苦，
然后先提醒我们
才会提醒我们，
我们从十八到十九节里面看得到，
我们在十八十九节里看到
立耶和华根基的殿定礼之后，
立耶和华根基的那个殿定礼之后，
九月二十四号是阳历的十一月到十二月之间，
九月二十四号呢是阳历的十一月十二月之间，
葡萄无花果石榴橄榄的首届季节已经结束了，
葡萄树、无花果树、石榴树、橄榄树首届的这个 日子已经结束了，
但是收成不好，
但是收成不好，
而仓库里面的谷种全部撒向田里，
而仓库里的谷种已经撒向了田里，
百姓唯一希望是希望来年呢风调雨顺，
百姓的希望是来年可以风调雨顺，
有美好的收成，
有美好的收成，
因为百姓已经建殿的工作开始了，
因为百姓的工作已经开始了，
他们与神的关系建立起来，
他们跟神的关系已经建立起来，
放在首位，
放在首位，
神便宣告，
神便宣告，
从今日起，
从今日起，
要赐福给他们，
要赐福他们，
来年的丰收，
来年的丰收，
以色列当年蒙神拯救出埃及，
以色列人当年蒙神拯救走出埃及，
不是因为遵守律法，
不是因为遵守律法，
而是神和他们的先祖立约，
而是神跟他们的先祖已经立约。
我们看一看出埃及记三章的六节和第八节，
看一下出埃及记三章六节八节，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
百姓得以进入迦南得产业，
百姓得以进迦南得产业，
不是因为遵行律法，而是因为神的应许，
不是因为遵守律法，而是因为神的应许。
我们又听一听申命记六章三节，
听一下申命记六章三节，以色列啊，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
可见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
可见一切都是神白白的恩典，
所以顺服不可以使人赚取恩典，
所以顺服并不能使人赚取恩典，
而是长久活在恩典里面的条件，
顺服是人长久活在恩典当中的条件。
同样的，今日信徒我们得蒙救恩，
同样的，今日信徒得蒙救恩，
我们听一听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到第九节，
听一下以弗所书二章八节九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我们得救是神白白的恩典，
所以我们得救是神白白的恩典，
加上我们的信，
加上我们的信，
不是出于行为，
不是出于行为。
所以我们既然今日是神白白的恩典，
既然今天是神白白的恩典，
我们蒙恩，
我们蒙恩，
我们要活出同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要活出跟蒙召的恩相称，
我们先可以活出那份的丰盛，
才可以活出那份丰盛。
今年已经来到六月的半年了，
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了，
让我们谨记，
那我们谨记，
人非常之软弱，
人非常软弱，
我们不可以独自的行走，
我们不可以独自行走，
要在群体里面彼此的守望，彼此的提醒，
我们要在团体里彼此守望，彼此提醒，
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跟神有美好的关系，
免得好像正话讲到那个被小刀插在膊头上面却喊脚痛的人，
免得像那位明明刀子插在脖子上却喊脚疼的人，
放错了焦点，
放错了焦点，
同神同人那个关系的建立，
同跟神跟人的关系的建立，
我们要重视，
我们要重视，
同时我们都要同心携手突破教会的围墙，
同时我们要同心携手突破的教会的围墙，
先可以得心应手，
才可以得心应手，
以致我们可以得着和建立更多的生命，
以至于我们才可以得着和建立更多的生命。
让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我们一起同心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提醒也激励我们，使我们能够觉悟自己属灵生命的状态，决心起来建造心灵的殿，借着读经、祷告、敬拜 和奉献，用神的话语建立美好的属灵光景。让我们来检视自己的言语行为是否清洁良善，保守我们行在神的道中，活出神儿女的样式，得蒙神自己的祝福，也能够扩展神自己的国度。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